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初信造就课程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七课，主题是认识神。那这一课的核心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3:14。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他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那摩西就问上帝说，你是谁啊？当那些以色列人如果问我的话，是谁差了你来，我要怎么回答他们呢？哎，上帝就向摩西启示了他自己。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我本来就有，我是存到永恒的。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在原文里面用英文翻译的话上帝说的不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是对原文的一个解读。上帝其实说的是 I am who I am， 我是，我什么都是。所以我是是上帝的名字这个是它是现在是，那个意思就是上帝是永存的，永远都是在上帝面前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而且上帝又包罗万有，他什么都是，他掌管万有，他存到永恒这个就是这个出埃及记当中上帝对摩西也是对我们的启示。那么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会专注在三个大的方面。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我们要认识神的作为，我们还要学习什么叫做神的启示。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的方面，神的属性。什么叫做神的属性？意思就是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简单的来说呢，我们一般给神下一个定义，就是他是自有拥有、至高至大、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独一真实的存在。什么叫自有拥有？他本来就有，不是因为别人创造他而有的，他也不是生命是有限的，好像人一样，他本来就有，而且直到永远这个叫做自有拥有。至高至大，他是最高最大的最伟大的那一位，他是至善至美，他是最美善的那一位，他是全知全能，他什么都知道，他也这个能做所有他要做的事情，是全能的神。他是独一的主，而且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不是根据你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他本来就在那里，他是真实的，他是永恒的那一位。你看，在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信仰观当中呢，我们去看神的时候，常常那个出发点是人的需要你看，我就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最喜欢钱，所以我们就为自己造了很多的财神我大概数了数，我们中国人的财神30多个文财神、武财神、黄财神等等你看我们中国人还这个看重这个婚姻，所以我们有月老生孩子怎么办有送子观音这个得了病怎么办，有药师佛。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的信仰观那个出发点是人的需要，我要根据我的需要给自己造一个神，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造的神全是假神，没有一个真正的神。而真正的神一定是绝对的真理，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上帝的真理核心是神而不是人所以我们如果要真的认识这位神，你的出发点不应该是我的需要，我想让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而是以神为中心的真理，神自己向我们启示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人因为软弱 恐惧，无力去面对多灾多难的人生，那人就会自下而上的来寻求神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中国的或者在世界各个民族的这些宗教的创立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这个教主有一个悟道的过程，不管是在菩提树下悟道，或者是在什么别的地方悟道啊。这个什么叫做悟道？其实悟道就是人在自下而上的寻找神，所有自下而上去找着的神一定是假神，所悟出来的所谓的真理一定是虚假的道理，或者是不完全的真理。这个是由人的那个有限性来决定的，因为在人和真正的上帝之间有着绝对的巨大的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一个有限的人绝无可能按着自己的智慧顿悟找得着那一位真正的上帝，就好像小蚂蚁绝无可能按照他的智慧把生活在三维空间的人搞得清楚，那么生活在三维空间里面的人也绝无可能按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把那一位超越三维的上帝能够搞得清楚搞得明白。按照人的需要自下而上所建立的一定是虚假的宗教，而真实的对上帝的信仰一定是上帝自己自上而下的把真理启示给我们知道，把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心意，他的形象，他的救恩，他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才有可能知道认识。那神的本体，神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看不见上帝，好多时候我们很多的人说你把上帝 带给我看，我就相信。上帝当然可以用他的方法来这个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迹，看见他的作为，看见他的荣耀，经历上帝的真实可畏。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人是生活在三维空间的，人是受限的，人是有一个身体的，但是上帝却是灵，是超越三维的。除非那个圣子耶稣基督他进入了人类的这个世界当中，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才拥有了那个人的身体。但是本质上来讲，圣经说神是个灵，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4:24，那神的位格呢叫做三位一体，可能你常常听说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学或者三位一体的基督信仰一个非常核心的真理。其实圣经当中并没有出现三位一体，这几个字，但是圣经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指向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三位一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说我们所信的神只有一位，所以叫一体。但是这一位独一的神却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你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28: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还有其他的经文都指向这个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我们所信的神却是一位，所以我们就用神学的名词把它概括为叫做三位一体，三一的神。我们常常喜欢用一些的比喻来帮助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三位一体，比如说这个水，水呢这个寒冷的时候变成冰，常温是水，高温变成气，都是水，但是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其实这些的比喻呢，或者一些其他的类似的比喻，准确的说都不可能完全的把三位一体的真理100%的表明出来，它最多只是帮助你去理解 因为三位一体本身是神的奥秘，它超越了在三维空间之内被限制的人的这种理性，所以人很难用我们的语言完全的把三位一体解释的清楚，所以我们应当凭着信心来接受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同时我们又要谦卑的承认我们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你不可能100%的用人的语言把超越人的这一位至高的上帝他自己的这个属性把它解释的清楚，但是我们就相信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神真的只有一位，但是这一位的神又有三个位格。我们再来看神的性情啊，圣经当中讲到神的性情的时候呢，其实他同时讲到了两面看起来好像矛盾的这个真理啊，一面呢是慈爱恩典啊，这个怜悯的这一面啊，另外一面呢是圣洁公义和祭邪的另外一面啊。你比如说在出埃及记34:6-7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截止到这里，前面所讲到的都是上帝的恩典慈爱怜悯的这个性情，但是后面他又接着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那么这里就是讲到的上帝的圣洁公义啊，祭邪呢其实特别的常常的都指向那个上帝不能容忍偶像的崇拜。那上帝的圣洁公义祭邪和上帝的慈爱恩典真理其实是要平衡的。那上帝的慈爱恩典和怜悯呢让我们大享平安，因为上帝爱我们，但是我们又要跟上帝的公义圣洁祭邪的性情来平衡，让我们心中又有敬畏。如果我们都是活在神的慈爱当中大享平安，我们忽略了上帝的公义圣洁祭邪的性情，那么我们就会肆意的犯罪。但是我们过分的关注在上帝的圣洁公义祭邪，我们忽略了上帝的恩典慈爱和这个怜悯的性情呢，我们又会惴惴不安，心中失去平安，每天心里面恐惧战惊啊，所以要平衡。约翰福音的1:14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这样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所以它是两面的。那最后呢，我要特别的来强调神的一个属性叫做信实啊，神的信实第六个小的方面。信实的意思呢大概是强调上帝的诚实守约应许永不放弃，那个意思就是上帝的 faithful， 上帝说的话就一定会应验，上帝答应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上帝在圣经当中所有的应许他所有讲过的话必定应验在我们身上。那因为上帝信实的性情，我们的这个信心才有一个坚实的根基，包括所立的约也是这样子的。旧约新约我之前都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旧约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新约是上帝跟教会立约，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旧约的子民很可爱，新约的这个教会基督徒我们很圣洁，其实我们都很软弱，我们的本性都是败坏的罪人。但是上帝既然已经立了约，无论旧约还是新约，上帝不会废弃这个约，即便我们不好，上帝仍然选择爱我们。后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诚实守约，不会废弃与我们所立的约。那么在希伯来书10:23就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那第二个大的方面我们要学习的呢，叫做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从大概的方面来讲有哪几类神的作为呢？那我会讲到五大类神的作为。神大概会做五方面的事情啊，大的分类。第一，神创造啊，创世纪一章一节，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天地万有都是上帝创造的。第二呢，上帝创造了以后不是就不管这个世界了，上帝还维护啊，在诗篇104篇，其实整篇的这个诗篇呢都在讲上帝的维护，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啊，动物植物所有的这个世界，上帝供应这个食物，上帝保护啊，上帝带领，他在讲那个维护。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啊，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耶稣基督这位圣子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如果上帝收回他的手，整个世界都会崩溃不复存在。上帝的这种维护，第一，他维护整个世界的运转啊，他维护所造的这一切的生命气息。而这个维护其实还有一个含义呢，也指向对圣徒生命的保守啊。我们信了主以后，上帝还会保守我们的信心啊。比如说在这个约翰福音，主耶稣多次的讲到这个父所赐给他的一个也不失落，耶稣基督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就不至灭亡啊，因为主耶稣他会保守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是维护啊，上帝第二个大的方面的作为啊。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维护？是因为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它一直有一个非常错误的神学。那这种信仰叫做什么呢？叫做自然神论。什么叫自然神论？简单的说，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就退到世界的背后，他不再管这个世界了，让这个世界自己按照这个自然规律去运行。那么这个自然神论直接带来了什么呢？直接带来了既然上帝不再管这个世界，所以他高举人的智慧啊，人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啊，那个人要负这个责任，所有的一切慢慢慢慢变成了人是世界的核心啊，就带来了今天这个世界很大的一个破坏性的影响。好，上帝第三个大的方面的作为呢，就叫做救赎。大家很熟悉了，约翰福音三章16到17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好，第四个大的方面的作为呢，就是审判。神不光救赎，神还审判。希伯来书9章27节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到了启示录20章11到12节，特别的启示我们说，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圣经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20章11到12节啊。还有第五个上帝的大的作为呢，叫做新创造。上帝最初啊，创造了天地万有，这个是第一个大的作为。但是世界堕落，人犯罪败坏，但是这个上帝还有新的创造。其实严格的来讲，教会本身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了新造的人，而 将来有一天当审判之后，上帝赐给我们新天新地，所有这个圣徒在基督里的新人，我们要住在新天新地里面。什么叫新天新地？全新的创造。启示录21:1-2，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在这里的新耶路撒冷通常在神学上解释为教会。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第三个大的主题哈，在今天这一课当中我们要学习呢，叫做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呢，大概分为两种啊，一种叫做普遍启示，一种叫做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呢，通常是有两种的普遍启示。第一种是借着良心啊，在罗马书2:14-15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那这里的是非之心其实就是指着这个良心啊，是良心是刻在心里面的内在的律法。这个是非之心呢，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人可以按照良心知道美善啊，也能够按照良心知道有一位美善的上帝。这是第一个普遍启示，借着良心。第二个普遍启示呢，是借着自然界。啊，上帝所创造的万有，让我们从自然界当中能够看见有一位创造的主啊。比如说罗马书1:20就给我们看到借着自然界所给我们的那个启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诗篇19:1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受造物都在向我们显明，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位造物的主。那这两种的普遍启示呢，大概只能让我们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但是却没有办法让我们确实的去认识上帝。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启示，第二种的启示呢，叫做特殊启示。而特殊启示呢，是分了三类。第一种是借着神的话语，第二种是借着神的儿子，还有第三种就是借着神迹奇事。第一个呢，借着神的话语，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透过圣经去真实的认识上帝。提摩太后书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启示给我们的。这个希伯来书1:1也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不管是啊这些的先知或者使徒，或者被神所使用的这些圣经的作者，都是上帝借着他们把神的话记录下来，为了启示人。第二个特殊的启示呢，是借着神的儿子。我刚刚就提过，上帝的启示是从上而下的，神的儿子就是从上而下道成肉身来启示我们的。希伯来书的1:1是指着神借着话语的启示，而1:2呢，就是指着借着他儿子来启示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在约翰福音的1:14-18也再次的告诉我们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特别是后面的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刚刚就讲过，因为神是灵嘛，我们看不见灵，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所以我们人就能看见了。所以这一位能够看见的神的儿子把神的真实表明了出来。第三种的这个上帝的启示呢，是借着神迹奇事。圣经中所记载的所有的神迹，这个重点都不是神迹本身，而是每一个神迹都在告诉我们说，看哪，这不是人做的，这是上帝做的啊！神迹的发生证明这是上帝的作为，是把我们指向上帝的。所以在出埃及记十章二节啊，告诉我们说，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迹是为要让人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在希伯来书二章三到四节也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都是为了证实神的道，为了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认识他。所以这就是第三种上帝的特殊的启示。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第七课就到这里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仰望你这位又真又活的至高者，求你将你自己的荣耀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真敬畏你，也让我们在你的慈爱恩典中大享平安。愿主你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Search my heart, search my soul, take my shame, take it deep within. Search my heart, search my soul, take my sin, lead me back to you.